我们这一期啊，新的讲堂的佛学班啊，第四十期，我们有新增加的一门课了哈，就是《长阿含经》。请问诸位都是手边有这个教材吗？哈，
有。
因为这个诸多因缘呐哈，所以我们就先选这一部经啊。以前好像我们在更早之前，那个佛学班的班主任，早上的开灯法师，他已经申请了这个四阿含了。那我们这边有看到，应该是中平金色，就是果如法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前面的说明呢？好，那我们先说明一下，我们是从1:45开始上课。那原则上是一小时啊，如果没什么状况的话，就是到2:45休息15分钟，3点到4点，所以我们原则上是这样的时间。因为一开始要定这个时间，如果以前更早之前的佛学班，印象中是好像是1:30的哈。最近有到那个中佛经上课，我想说就这样，我比较不会忘记啊。我们礼拜天又要去讲课，所以我比较不会忘记，所以就定这个时间。好，那我们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假设我们要研读这本经，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些资料。那除了我们手边的这个教材之外，我们在网络上又放补充教材，那补充教材主要是福研佛学院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所编辑的，这边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慧日的网站。怎么找教材知道吗？你就下面这边有一个慧日影音，或者你去 Google 搜寻福研慧日影音中心，这边进来就看你是什么课程，像我们这边是长阿含，那目前我们就是有放了这个，像这边看到的长阿含经的序，还有这个大本经，其实就是我们说过的福研的，我们那时候读书了，所以后来也很感谢这个机会，就好像是1998年，我们应该是1997年开始，有点忘记，1996、1997年开始就是读四阿含啊，那当时候这个应该是1998年的时候，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是本梁法师啊，这个全部其实就是我们各个分组的啦，好，所以这个网站其实是他用的哈，所以你有看到福研或者慧日的这种网站的话，其实是那个本梁法师他架构的了哈，网页的那个哈，还有像我们在绘制的这些哈首页，好，所以如果你要补充教材，基本上就是依着福研的编辑的讲义了哈。那因为内容很多，个人是没有把它印出来。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印哈，但是我觉得可以不用了。因为你这样会越来越多嘛，你有需要，你有想要知道什么要参考，你再去搜寻，或者是直接在这个补充教材这边去下载。我们会依着我们的课程进度，这其实都完整的，那我们没有一次把它上传，所以它全部有30本经啊，有长有短。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教材这边，这边看到的是电子版的，那我们一样在网络上也有把这个电子版的放上去。好，稍微我们看一下这边，这边有提到这个是佛陀耶舍诸佛念所翻译的，下面注脚就提到大概是在东晋时期后秦的，就是大西元412左右，412、413。好，在前言这边他先提到的，我们看前面，在一开始前言这边，我带大家稍微浏览一下，这边它是用导师的了，就是说到引用导师原始佛教圣言之基层，这个也是我们有些时候 在讲课的时候有提到的，可以看得到吧？看不到的可以坐近一点。好，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人数没有那么多，你坐那么远，好像我们有点距离了。好，所以在导师的书上面啊，请大家注意，如果他有上下引号这种佛法哈，他其实有特别针对性的，就是一个时期。这个佛法其实就是初期大圣之前，那这包含的佛住世的时候，不拜佛教时期。好，那所以这边引用导师的说，在佛法这个时期，圣典是没有大小圣的。在佛教史上大概是佛灭后的第一个500年。那近代学者当然又将这一个时期分作根本佛教、原始佛教跟不败佛教，不过导师认为这个还没有确定。那导师在他的著作上，一个是应该是大小是共法缘啊，声闻教的内容跟大乘佛法的内容其实是共同的法缘。法缘是什么？由释迦牟尼佛所宣讲出来，或者是由释迦牟尼佛所传递出来的内容。所以大乘法其实也是共法缘，这个跟太虚大师很不一样。所以太虚大师是大乘，是算是另外一个教法，别教，或是中国古德也是，像一般说什么天台显首判教，没有小史中顿缘藏通别缘，这个别教就是不共声闻的了。那一样，太虚大师大概也是属于比较属于中国传统佛教的思想。那导师是认为，其实这个大小是共法缘，都是根源释迦牟尼佛。好，那佛灭后到不败成立，是一位的所谓的原始佛教。所以佛释的是叫根本佛教了。不管怎么分类，在佛法这个时期，佛法就是这边说到的佛法，基本上这边说到就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前的，这当然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刚说到的佛在世、不败分化之前，还有不败分化时期，这个都算。不管用什么名称，大概都是有这样子。那下面就提到的是说明声闻佛教的教典传来汉地的，大概有经律论，但是大乘佛法它传过来的律典实际上是相对少。好，那下面又说到南传的一些说法，这个就请大家看。接着在第二页这边就说明到早期佛教的经典是四阿含，那相对于南传就是五部尼诃耶。这些内容这其实是这边有提到，这个应该是谁写的？果如法师写的了。好，那关于我们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全部有22卷，收录30部经，那主要是对外道的教导。在我们的课程简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是导师有说到了，甚至除了对外道破斯外道之外呢，在说法者的时候有这个所谓的八部颂，就是有8类的人说法。那8类的人说法其中啊，佛可能会化现到不同的天众的身份，但是这些天人呢不知道佛，所以他实际上除了破斥也是所谓的教化，教化就比较是供接引的其他类的众生或其他的宗教。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部经，它这边把它分作4个部分，那这个4个部分其实就是这个阿含经本身它有分的，只不过他把它安立名称，像第一个部分是跟佛陀有关的，就是这边列出来的4部经，有根道嘛，好，这个在这个前言的3页，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教理的，那就是从第5部经一直到19，第三个部分是关于修行与阿罗汉，就体证，一个是修道的，一个是证的， 从第二十经到二十九经，那跟世界有关的就是第三个世纪经。好，这三部经呢，有些不同的翻译，分别被收录在中阿含、真阿含，甚至还有这个所谓的单行经的了。好，那这三十部经除了真一经、三句经、四句经，其他的二十七部经哦，跟长部是可以对应。那这边也有列出哦，他可能有参考一些文献的哈，就是括号这个一、九、十、十三、十四、十九，这个是对应前面的刚刚说的那几部经哦，这个有梵文的残卷啊，另外的有藏译的翻译哈，藏文的翻译啊，等一下。好，有跟到了哈。那这个内容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西贝塔的官网有熟悉？有熟悉吗？没有的可能没有熟悉。其实哈，来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现在画面看到的应该看得清楚嘛，西贝塔数位研究平台，这个其实不是西贝塔的官网，这是法古文理学院他们所跟国科会申请的了，所以这个不过应该都是分享的，如果是西贝塔的官网应该是这里，好，西贝塔的官网。好，那我们请大家看过这一个，这边有一个阅读器可以哦。好，点进去之后呢，他会先说明一下。好像连的网络比较远。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一个？哈，这个实际上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刚刚那一个画面是什么？那个其实就是 AI 的一个新的一个平台了，叫语义搜寻。那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介绍。它有升级硬体。以前一个问题它大概要给你100秒至120秒才给你答案，那现在可能快十倍，等于说10秒内它就给你答案。那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跟大家介绍是这里，在旁边这个页面很少使用，你们有经过来过这边吗？好，刚刚说到我们这一部经全部有几部经，长阿含有三十部经嘛，对不对？好，你进来这边有看到我怎么点吗？再点一次，这旁边这里有一个哈，这里你点进去之后，你它有分你是从部类的还是什么，不管哈，不过我们先从阿含部类。其实在长阿含是第一部经的，所以这边也有所谓的单行本，就我们刚刚有说到它有些经的内容单行本。好，那这边呢，它这边就有看到有没有第一分、第二分、第三、第四嘛，所以那第一分里面点进去它就是有这几部经，尤其像游行经它实际上是内容是比较长的。第一部经就大本经，大本经其实讲这个因缘的，过去佛的因缘。那第二分一样啦，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刚看到的是一样，第三分。所以你们可以借由这边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概要的认识。那第三十部经呢，四纪经其实它分作好几品，像这边的阎浮提洲，就是我们南瞻部洲，玉山约，这个是什么北俱卢洲了，转轮圣王品、地狱品、龙鸟品、阿须伦、阿修罗、四天王、刀立天、三灾、斗战、三终结、四本源品。所以他这个四纪经里面其实是有很多，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可能不是这个系统长阿含的系统，因为他比较特别。好，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上面 就是说你对于这一部经的基本认识，谁翻译，那内容多少，什么时间，它这边有个 I 啊 information， 你点进去它这边就有显示，佛陀耶舍诸佛念，大概是从西元412到413，字数哦，这个是以前我们都会说，有个广告好像是什么，等到买剩头刀是吧？等到买剩头刀，所以他这个其实是用电脑算的，所以全部有几多少？大概19万多了啊，22卷，一卷大约卷是什么？卷的概念就是那个竹简，所以古代的纸张大小、竹简的长短是不一样哦，不一致啊。所以22卷大概就是我们把它理解一卷大概10000字啊，所以他这边是把它统计出来哈，所以19万字就可以对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那你对这个翻译者，对这个翻译者，他这边也有了哈，比方生平，你再点进去，他就会介绍，他这个也是法国女学院里面的有一个叫规范资料库，其中的人名，他就会对这个人做一个基本的介绍。那下面也有朝代、出生年基本的介绍了，所以对这个人，好像这个诸佛念这边也是可以。所以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跟大家用投影，就是想给大家知道一下，就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具很多了，所以如果你读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可是你要知道有什么工具啊？那现在这个还没有结束哦。好，那我们边说到就边跟大家分享。好，刚刚已经提到这一部经，大概有这几部经了。那下面我们接着看下来，这个应该是在第4页，他是有提到这，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因为他这本书啊，他这本书是写是果禄法师，你们书上有吧？他好像写他修订是不是？但是他这边有提到，在第4页这边有提到是2008年的时候，其实是法语道场的明法比丘，他重新他做了什么？他重新分段，加上标点，但是没有注解。那隔年等于2009年4月，明法比丘将这个电子掌传给果禄法师，那最后他因为往生了，所以之后的校对出版，算是由果禄法师，也就是这边看到中平金色。好，那下面他说有一些造字，好，那我们到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哈。这个其实在现在的西贝塔的造字已经算很完善的了哈。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长阿含经》的序哈。这个部分呢，个人是觉得是有点深色哈。所以呢，我就先借由我们福演的讲义啦，毕竟它是都有一些注脚，所以我们原则上我们没有给大家那么多资料，是怕大家会混淆，因为如果你要细读每个资料会越来越多，所以你就是有需要你不懂的我们再去看那个补充资料，在我们福演的讲义上面应该算是蛮完整的。但是看了一下我还是觉得，这个是我以前有读过的嘛，毕竟也98年，现在是几年，没有，98年是民国啊，98年嘛，今年1157年、今天中午的时候在跟堪能法师也提到，我们那个课程海报上我们个人的那个人照也是有点是照片啊。什么意思？就是 我们那时候是没有用什么那个修图了，就那个去修图，但是那个课程海报上面的照片，我个人的话已经那是96年照的，你看民国96年到现在几年了，19年了，所以有点是照片，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年轻了。好，那这边 是说到这一开始是身造邪的啦，它是意思是说这个夫就是一种发语词，终极绝于称谓，就是这高深的道理呢实际上是没办法去描述，所以贤圣圣者以充默，就表示那就是静默。但是如果这个虽然是这样啦，就像我们说诸法实相它很高深，那你不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嘛，所以玄旨非言不传，就是没有说出来实际上也没办法去传播传达。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世尊所以自教，所以为什么他要去教导众生，因此呢佛出世就大教，就是他的教法大约有三个，从这个身口来说，就是来防护我们的身与造恶的话，就是用什么戒律，约身口则防之以戒律，就避免了。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注脚十四，这其实也可以的，约束身口。好，这个在你们书上面，就是我们 这本教材上面是没有，它没有注脚，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补充讲义。好，可以哈。那么我们先带大家去稍微了解道理，你们对里面内容如果要详细了解，好，再去看一下补充教材，这样可以的哈。好，所以我们就是导览的方式，导读的方式，让大家有兴趣啦。那如果你想要多读多一点、深入了解的、深入研究的，那你就运用这些我们等一下会一一跟大家介绍的这些研究工具，那你们有兴趣为主了，先不要给大家太多东西。好，所以下面这边就有提到，从约束身口来说就是用戒律嘛，说明善恶就是用所谓的经，则导之以经，这个知其实就说明善恶的这个代名词。导就是教导的意思，言幽微就是比较难以说明的内容，这个就是以法相去做分别。所以简单的说，然则三藏之作也，就是等于说是三藏的内容，经律论三藏，本于书印，本来是四印不同的根基，汇之有众，但是他最终是来教导他怎么修行嘛，所以等于说是异途而同去，异途同归啦。好，那在戒律上面，净律这边就解释就是律藏，所以它也分作四种部分的十颂。那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不太确定，不太确定那到底是哪四分呢，因为它其实是应该很多，在汉传佛教应该有，就导师的看法应该是有五个部派的律典的传承的。好，法相就是阿毗达摩，所以它分四分五颂，这个大概是记录当时候，就是东晋或者是后期那个时期，就在刚说到的四一二那个时期左右。所以契经是什么？阿含经。那在真言经这边他就说到是四分八颂，中阿含经是四分五颂，杂含经是四分十颂，这是深造当时候的记录，就是他认为或者他所认知的当时候情况跟我们现在是不是完全一致，这个或许啦。这边就有讲到长阿含是四分四颂，那颂大概是什么？颂出了，可能分了四次把它颂出，所以合起来有三十部经。好，那这样上面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啦。好，那现在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刚刚说到嘛，你对这个人名呢，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去查，所以其他这边也有，我们先用这个，他这边可以先调整这个字数大小。那另外的，他还有把，在这个数位化的过程有可能，他数位化的过程有可能错字嘛，就本来这个文本大正藏没有问题的，在数位化过程发现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所以他现在呢就把你放这个大正藏的图档 好，所以你可以去对，哎，大正藏是不是也是如此上面所看到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的，有没有？好，所以刚刚说到这个这边，好，那除了大正藏之外呢，它厉害的不是只有大正藏，它还给你用什么呢？你刚注意看下面哦，它还可以放高丽藏，所以等于说你哎，万一是大正藏错误呢？好，他就说哎，你可以再对一下高丽藏，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他现在做法大概就是他不是去，因为要数位化一个藏经啊，你看西贝塔今年20多年啊，虽然后来都是用这其实是 10 的意思嘛，就是他在新版的那个西贝塔，这样就是2加一个 SX 这样的，这就是20，那20几，所以他现在不会去数位化其他的藏经了，但是会做连结，大正藏做连结了，像这边的高丽藏，甚至可能有些版本的也有。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版本，就是文本上面你可能可以再去掌握的。好，那另外的呢，你觉得刚刚那一段文会不会很难懂啊？因为我们又不是这个中文系的。它现在有一个功能，你现在把它选取之后呢，这边有一个这个 icon 有点小，对不对？ icon 它这里有一个Dhamma Mitra， 这个叫法之善友，它其实是一个应该是欧洲学者，到伯克莱大学，就 UCB， 就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那时候他去那边当那个研究员的时候他做的了，他就可以翻译。这个网络有点慢。那我就直接到他的网站了，他其实就有另外一个网页，那一样跟我们刚看到那一段文，你去把它中文现代中文翻译，哇，这太慢。好，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个功能的，那刚也说到，你可以对某个词汇做解释，像这个深造，它这边也有这个参考资料搜寻，这边就会目前它现有的资料，像刚看到的规范资料库了，那有些是字典，字典上面没有，哇，跑不出来。怎么跑不出来？其实我昨天测试的时候还蛮感觉他的翻译还蛮准的嘞。这是不能靠这个，我们还是要去研读一些就是内容。只是说你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啊，这样是可以参考一些现代的研究工具啊。哇，这个真的跑不出来。好，没关系，我们再回到文上面。好，接着第二段文，这边有提到了，算是第三段的了，这边解释的就是阿含就是这边是从深造的解释的，不是我们现代对这个阿含是什么意思？早上有杂案经已经，阿伽玛是什么意思？辗转传来的意思，对对对，所以他这边的解释呢，情言其实代表的就像那个大智度论也有说用情言嘛，对不对？就是那当时候那个朝代后秦那个时代，或者东晋，应该是他是东晋啊，不过在翻译的时候应该是有就是有闲跨到就是法规的意思的，所以他解释什么叫法规， 法规盖也是一种语气词啊，万善之渊福，总持之灵愿啊，这等于说是一切善法都包含在里面哈，总持一切的法。那其为典，就是把它合集成一个典籍，渊博宏富，蕴而弥广，它包含的很丰富 又很广泛，明宣祸福咸鱼之机，就说明了，说明这个什么是不好的恶业，什么是善的结果，还有这个凡夫跟圣者他的修行的内容或者他的行为，其实就是这样，就因为有烦恼嘛，所以我们造业，那招感的就是怎么样，祸比较多，祸事多嘛。好，另外是破判，就是分别真伪，还有异奇之缘。这个奇其实如果我们看字其实不太确定，所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福音的讲义，他这边讲奇的话就是异的意思，异奇嘛，所以奇其实就是同的意思的，下面有同样的，所以有同样的有不同样的，历记古今成败之术，这个就是从过去到现在还有这个这些内容，到不无不不有，这个相反负负双重否定表肯定了，到无不有法无不在，等于说在这个典籍里面包含了这个修行的内容，那种种法也都在，就像这个大海海量百川嘛，所以叫做法规，这叫这个以法规作为名称，所以阿含就是法规，就至少是用深造的解释来说了，深造解释阿含就是法规，以法规阿含作为名称就是法规，就万法都包含了种种的法，世间法、出世间法、修行法乃至解脱，还有这个开悉修图，所记长远，所以名为长，所以那内容很多了，所以叫把它提成长阿含，所以要解释这个长阿含这个这三个字，一个是长，一个是阿含，阿含就是法规，长就是那内容很多。那下面这边其实这个修修图，我看一下修没有。那我们在福演的讲义，这份《长阿含经》讲义，我们实际上有用到这个日本学者研究，所以现代语义经典《阿含经典》《长阿含》这个注解，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些现在研究。那在日本学者他们对这句“所记长远，故以长为目”，这边就说这句直接说明了《长阿含经》的由来，所以它内容很长，它记录的东西比较多了，就叫长阿含。其实，杂阿含其实为什么叫杂？多吗？那如果是对应尼科眼，它是叫什么？相应。对，但是其实杂阿含导师有说他的。他照理讲也应该是一类一类的分别了，就是把相同的像无蕴的说法归在一起，但是问题在汉译的杂阿含他并没有这么的，就是他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么的有规范，所以他比较兼杂，所以杂阿含其实是有兼杂，所以他后来才出那个杂阿含经论汇编嘛，他怎么去把它编辑，这些经是在一起的，它是根据什么？不是，它是根据这个瑜伽师地论的那个所谓的本母啊，那个什么摩达里迦，所以它去恢复杂阿含经的那个相同的经，把它聚合在一起。所以在汉译的杂阿含经的这个杂字，导师说，其实是符合情况了，但是这个不是好情况。如果好情况，应该是像那个尼科也这样所谓的相应。什么什么法相应的把它放在一起，那长阿含就是它内容很长，那真一阿含是什么？ 对，真言行其实从一法开始说。如果你注意看，现在学者也有研究，他从一法是什么，二法是什么，三法是什么。好，那对应这一个，其实在我们长阿含经里面也有，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个有没有？哦，他还没有翻译完呢。啊，有了，好，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他这边有一个，这边哈，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哈，他其实在真一经里面，在其中第二分的十上经，哦，你如果我们以后看到，你会知道哈，他就有提到，一法是什么？十善经，好，十善经讲到十法，但是他先从一法开始，好，一法成就，一法修，一觉法，还有这个叫真一经，第十一经也是这样。所以真一行经的编辑的方式是从一法是什么，好，二法是什么，三法是什么的编辑次第了，好，那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好，可以跟大家分享，好，现在就是讲说在。其实在长安经也有这样子的情况了。好，那我们刚刚说第一段文嘛，哈，这个刚刚说到的，我们看一下它的翻译啊。这个其实我个人那时候觉得还蛮80%还蛮准的啦。哦，他说最高的真理，哈，你这个是对应哪一句哈，哪一段，在一开始序言的第一，不是，第七页。第七页，好吗？福中其绝于称谓，你看他怎么翻译哈？最高真理是无法用语言来称呼或形容，因此古代的贤圣们对此保持沉默。然而深奥的旨趣，就道理了，如果不借助语言，就没办法传递。这正是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建立教化的原因。所以，当如来佛来到这个世间。哦，这个就有点多了，哦，就如来就是佛了，哦，伟大的教法分三部位，针对身体与语言的行为，透过戒律加以防护约束，为了说明善与恶的分别，透过经藏加以引导启发，为了阐释深奥的道理，透过论藏来辨明万物的法相。虽然这三藏的著作是为了对应众生不同根基而产生，但如果可以掌握其中核心宗旨，就会发现它的路径不同，但最终会指向相同的目标。我个人是觉得是蛮还可以，还蛮准的，哦，至少这一段文，哦，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它不能一次贴太多，它你就。所以你有需要，我说有需要嘛，有需要就可以知道，其实可以有不同的那个了，好，我们接着再回到文上面，好，再看下一段，万知经典，这个其实也都不是很长迷顿晓，就是我们深入的研究经典的话，过去呢很久没办法了解呢，突然间就了解了，邪正难辨，由日昼夜。那晚上当然是难于分辨嘛，但是如果你白天的时候就很容易分辨，哦，报应明媚就不清楚，照落影响，结束虽了，尽由潮汐，好像这时间很长，但实际上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会发生的事情。六合虽广，陷若目前，这个六合就是世界，我们宇宙世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这边的注脚，天地整个宇宙巨大的空间，所以六合虽广，陷若目前，好像就是在眼前，斯可谓朗大明于幽室，就好像这个太阳升起啊，或者这个很大的光明照这个暗室啊，会五目于众谷，众谷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众生啊。那五目这边如果是用佛教语词，就是一般说的五眼。如果是这边他用的是什么肉眼、天眼啊，这个其实都不是那么明确的啊。不归户有，自无不周，那一样就是他 就可以圆满智慧的意思。好，这段文其实我个人有点不太确定哈。我们希望这一次他可以快一点啊，没有，这可能跟他的网站还是我们这边的网路有一些啊，有了啊、哦，这边有提到哈、哦，但是哦，一定要有一些分辨的，你不能完全相信他的啦。这边有提到研读这部经呢、啊，长久的迷惘就会顿时开悟哈、哦，难以分辨的邪法正法，现在就清晰，就像白天跟晚上。这个就有点是字面意了，本来晦暗不明的因果业报也会彰显，像印字如随形体随顺因生般的明确，这个可能就字面的了，可能不是那么精准。虽然无量劫的时光极其遥远，现在看起来却是早晚之间的短暂，宇宙虽然辽阔无边，就如同呈现在眼前真切，这可以说是幽暗的房子点亮了光明，赐予的盲目的众生无眼之的智慧。他这个对这个让人不必走出窗门，就能智慧周遍宇宙无所不知。因为他这个其实我跟他个人觉得啦，就是这个这古德的说明其实不是那么好懂了、好，这个是序啦，还不是经。好，下面就说到这个大秦天王嘛，就他意思说他是具有这个善根呐，所以他就是会想要去弘传佛法，所以他就是派遣这个右将军这个姚爽，那这个人也是很直朴。所以他崇尚这个大法，所以在这个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几个词啊，这几个词我们会误会，所以在弘始十二年岁次上章眼貌这四个词，它其实不是四个词，这上章是一种就是记录那个天干地支的，所以这个是属于根的、啊、所以上干地眼貌是属于根虚，根虚年，像我们今年是什么？今年不是我们今年是丙午年吗？好，我突然忘记，所以好，所以他这边就提到哦，所以这个上章眼貌这个哈、哦，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词啊，它是记录这个什么纪年是哪一年的啦哈、哦，就请这个纪宾三藏佛陀耶舍哈、哦、出律藏，好，在这边讲律藏一分四十五卷到十四年气、哦、那在十五年哦岁次这个一样，朝阳落分落这个哈、哦，这个也不是一。词，它都是记录那个年代的，就写这个翻出这个出啊，其实是送出的意思，所以那是十五年，那由他送出由这个竺佛念翻译，他这个其实有几个词，一个是出就送出，一个是翻译，一个是比受。比受，那这个道士也要注意，在当时候道士他不见得是道教的，他也代表的是佛教徒，或者是就是出家法师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福演的讲义这边，他就有注脚哦，这边的道士其实是佛教徒哦，是佛教徒来的。好，我就觉得我们大概就是参考这两份文献的哈。还有就是呢，刚刚那个纪年年代的那一个那段文其实不好懂，对不对？那我们一样给他来个翻译一下。 他有教刊啊，所以我就想把它精准一下哈。好，现在就比较正常一点哈。他这边提到这个大秦的天王是苻坚嘛，内心清净人。这个地方我也不太确定，因为他的翻译我觉得太好了，好到不太像文字，不太像他的意思，所以我就这个就参考了哈。哦，古风至少，他是应该是有对佛教是有好感，心啊平静的心态之位啊，这个有点，参考哈。那右将军就是姚爽哈。那这个就是正直柔和具备这个领悟力，可能没办法啦，因为当时候嘛，在那个时代你不能说他不是吧。好，那所以那边讲到嘛，弘始十二年那边就把他什么庚戌有没有，那这个庚戌对照是什么，就是你看这里就是这个上张眼貌，所以那这个就有翻，这个就没问题的哈，所以他先翻译律藏十四年，这十五年是什么？癸丑哈，这个只有一个读音的哈，它不是轨道的轨，是不是它不是癸哦，是轨道的轨，或是看到鬼的鬼，就是它的音只有一个音呐，意思就是说癸丑年哈，由他翻译。这边只有说是翻译，他没有翻到宋初，还有比寿，所以那个道士他也没有翻到，这其实就是出家人。那接着看到下一段文，当时候就聚集的当时候的有名的出家人嘛，那去教刊，大家都是很恭敬的去就对这个法是很恭敬，敬受无差别，捐除这个捐是去除这个华，就是比较华丽的言辞，想要崇尚这个简朴，物呢就是希望可以保存这个主要的道理，就是不要将那个词汇很华丽，就尽量保持这个文字简单，但是又不会将这个道理偏差很多。这边的尾呢，就是他参加，就是这个写序的这个深照法师呢，他是参加这个翻译的会场，但是他没有去做翻译，虽然他没有所谓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因为他亲自参与这件事情，参与这个现在我们一样来读书，所以他来记录这个事情，来告诉以后的人。好，那这边的翻译我就觉得可以了。你看他下一段文，当时候召集了京城长安的各路名僧，这个就蛮顺的，在官府邸宅进行教刊，恭敬秉承佛陀的教诲，准确的接受教义而没有偏差，去除了繁琐华丽的辞藻，崇尚朴实的文风，力求保存佛陀的本意。哇，这个比我解释的还要好。好，因为亲自呢有机会旁听啊，虽然没有协助这个就是翻译的这个功劳，但是因为有亲自参与，所以他就简单记录来告诉未来的人。好，我们刚刚说到他这个里面啊，有这几个词嘛，就是谁翻译谁送出，像我们看一下导师这边，这算我找的资料，这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嘛，就是在导师的《原始佛教圣典之基层》这边就有稍微记录，根据这个我们刚看到的《长安经》的序了，是在西元413，导师认为是413。不过我们这本书一开始，这个注脚一有没有？它是用412到413，当然可能不太确定它是谁，对，他不知道根据什么呢？不过导师这边他是根据这个深照的序，413。 翻译送出来的是佛陀耶舍嘛，他是法藏部的律师啊，所以是送出四分律。所以《长阿含经》的内容在四分律的卷五十四这边有这样说明。他是说到，大迦叶问阿难啊，梵动经在何处说真一真实？这个其实就真一经、真实经，还有世界成败经，还有生起陀经、大因缘经、天地是问经，都回答是在长阿含经。所说的次第跟汉译阿含经不合，但是七部经的内容都可以在长阿含经看到。就我们看到这里，刚刚看到这里，这里，这个他说的其实就这里，大因缘经、大本经，还有这个像这个十上经，就真实真一嘛，还有什么经？刚看到忘，有点忘记，所以他的次第上跟长阿含经的这个次第不合嘛，所以真一经在十上经的后面呢，还有这个天地问。这些好，所以导师要说明这个意思，就是说，尤其在《世界成败经》啊，就《世纪经》啊，在相对应的长部，就是《尼科也》啊，没有啊，所以他认为这一部经应该是法藏部的啊，就《长阿含》是属于法藏部啊，是最为可能。好，另外的有提到。刚说到这一个，我们看一下，一样是在原始佛要圣典之集成，这边有提到类似的，就是先说明四分律。好，那这个就是说到在初三藏记集还有高僧传都有记录到四分律是佛陀耶舍出诸佛念意，还有这个道含比寿，跟我们这边长阿含是一样，所以这边导师有提到送是送出，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当时候可能没有所谓的范本，就他过来的时候他没有范本，他怎么送出？对，所以他这边有讲嘛，由佛陀耶舍记忆送出来的，那翻译是将送出来的梵文或是梵语翻成汉语，所以诸佛念是翻译嘛，送的是佛陀耶舍，比受的是将这些翻译出来的汉语记录成文字，所以在古代时候就有所谓的出译跟比受，跟我们刚刚看到在长阿含经序这边应该是在第几页，第八页这边它就有出就是佛陀耶舍了，诸佛念意出，还有这个道含比寿。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大本经了。好，大本经一开始是什么？到第九页嘛，如是我闻。好，如是我闻。那大本经它下面的注脚就有提到，是大本经又称为大本圆经。相对应南传的是长部第十四经。那在我们的学院的讲义上面，其实我们一开始解题我们是引用这个佛光阿含藏长阿含的解题，这个解题呢他就有先解说这一部经大概有哪些内容，这边就有提到如来善解法性，神通远达，威力宏大，所以可以知道过去无数劫的事情。就说到过去九十一劫的时候有什么佛了，那主要是过去有三尊佛，就这部经接下来会提到像毗婆尸佛、湿气佛。过年时候有没有拜千佛？其实在汉传的那种所谓的礼忏哦，这七尊佛是很常念的，像梁环宝忏、三昧水忏，还有这个千佛，千佛这个就不用说了，一定会念到了。那像梁环宝忏那个，他都会先有个，他好像起忏有个前，就是卷前的文就会有提到， 所以九十一节是毗婆尸佛，接过来是尸气佛在毗啊毗婆尸毗舍婆毗舍婆佛啊拘留孙佛，就拘留孙佛之后就是属于贤劫啊，贤劫就包含释迦佛了啊，拘那含阿迦舍还有释迦佛，这叫七佛。阿波陀那其实就是本源，就是因缘的意思啊，这是翻音啊哈。这是这个现在看到是我们这个福演的讲义，也是我们这边的给大家的补充讲义了哈，就是可以去看。那这边又接着说到七佛，他们当时候人的寿命、出生的种姓啊，在什么树下成道的，就这是讲这部经的主要的内容。那成佛之后说法的几个会啊，像我们说。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是什么？三会，所以他就说了三次啊。还有出家弟子的数量，还有两大弟子的法号啊，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弟子或是侍者，还有出家前的名字、父母啊这些。好，那后半段就是以宿命通，宿命通是过去啊。说诸佛常法，那什么叫诸佛常法？就什么菩萨从多帅天下来除母胎，这个叫一般说什么？对，八相成道，出生初转法轮，具三十二相，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好，这是总说啦，总说这部经的。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一开始他这边就有提到，看一下。好，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起树花林窟，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一般说经典可以分作几分？这个应该有听过。什么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好，流通分就是什么？接受佛所说的信佛奉行嘛，就流通到后世。正中分就讲这一部经主要的内容，序分是什么？就讲什么？序分是什么？有没有印象？序分？哎，阿含杂案经是比较短，可是也有吧？序分包含什么特征？一般会说是什么？什么叫序分？就是这一部经刚开始的因缘嘛，其实序分分作两个，一个叫正信序，叫发起序啊。好，看一下导师的，大家对导师的讲记有没有熟悉？你看这个《般若经》讲记，好，一般经典分作这三分哦，说明这个法会的因缘叫序分，好。这本经的主要内容叫正中分，那序分又分作正信序跟发起序，有没有？发起序跟正信序有什么差别？好，我们先下课，等一下再继续。